今天啊是周末，原本是应该休息的日子啊，但是今天确实比较特殊，因为昨天呢，在美国的白宫上演了一场鸿门宴，这鸿门宴的主角呢就是泽伦斯基和川普嘛。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鸿门宴呢？大家都知道，2000多年前啊，当时项羽啊，在这个渭河之畔的坝上，宴请当时的大汉的帝国开国皇帝，当然那时候还不是开国皇帝了，连汉王都不是的刘邦啊。就请他吃饭，饭局嘛。那么这场饭局呢，就是你说决定了未来中国2000年的历史走向。假如那场饭局过程中，项羽要是把刘邦给干掉了，那大汉帝国就不存在了。那你想想，也许就是那大楚帝国，那就是那个项羽的天下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饭局有的时候非常重要啊。而泽伦斯基跟这个川普这场饭局也非常重要。2月28号这一天呢，原本川普是准备在白宫请他吃麦当劳的。人家川普当上总统之后啊，人家说了，所有的国宾到我这来全吃麦当劳，因为他在选举的不是说到麦当劳里去打工了吗？打工的过程中，以后他就宣布了，以后什么人到我这来搞国宴就是麦当劳。但你别看人家这麦当劳啊，麦当劳很重要啊，那这场饭局本身那也是决定历史走向啊，所以在我看来，这就是另外一场鸿门宴。这场鸿门宴究竟能够引起多少年历史的走向，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加个班来讨论一场这场鸿门宴啊，这整个过程中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背后的啊，就是这些更深层次的历史分析啊。要说这个2月28号这一天的这个饭局啊，这个本身是一个什么原因搞起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川普在这个鸿门宴上不是跟那个泽伦斯基吵架了吗？吵得非常凶啊，所以从昨天，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啊，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互联网上全是关于川普跟泽伦斯基吵架的事儿。确确实实，我也仔细看了这个视频呢，50分钟，看了好几遍。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一说，值得加班一说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外交历史上啊，它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两个国家即便打仗，两个国家即便断交，哪怕是建国旗断交撤侨，这外交人员之间在外交场合上还会保持基本礼仪。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外交辞令，外交辞令。所谓外交辞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明明说的意思是很讨厌你，但是那话还说的挺漂亮的，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外交辞令嘛。那言下之意就是，即便是敌对双方，在外交场合上也会保持一个互相基本的尊重，这是人类啊在构建冲突文明过程中间形成的一个基本规则。但是为什么大家对川普跟泽伦斯基这场会见啊，这场鸿门宴呢，大家觉得非常意外呢？就是这场会见过程中间，泽伦斯基跟川普跟万斯直接开始吵架。那吵架的状态啊，特别像我们大学学生宿舍里头晚上一语不合，双方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还不上辩论赛，辩论赛还有辩论规则呢，对不对？你这边发言完了，这边发言，这边发言完了，在这边发言，是吧？这个一辩二辩发言完了之后还有自由辩论时间，通通不是啊，他通通就是大学生那个卧谈会中间的那个吵架呀，那个吵架就完全没有任何规则。主题也是非常流动的，最终呢是谁拥有最后的话语权呢？就是这宿舍的老大。所以大家见识了，说你看这堂堂美国总统跟泽伦斯基那也是乌克兰的总统，再加上美国那万斯也是副总统，三个总统啊凑在一起啊，然后人家的吵架的那种方式啊风度啊跟我们大学生里头吵架的差不多，那大家就开了眼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川普啊，在最后面对记者的时候说，你们今天晚上电视看得好看了吧，是吧？他都知道喜剧效果拉满，不是喜剧，是戏剧效果拉满。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会见本身非常重要啊。因为川普在上台之后啊，他不自己讲了吗？没有任何哪个总统在历史上像我这么伟大，一个月的时间干出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跟普京打电话，对不对？然后呢，把乌克兰的总统弄到美国来，然后搞这样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在他看来 有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你想想，那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那跟前两次可不一样啊。前两次呢，世界大战你无非就是死几千万人呐，那都是用枪打呀。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终结了？原子弹呢？那你想想，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人类就毁灭了。那你想想，川普就把这个利益拉高了。我是用我上任之后35天的时间，就近乎避免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毁灭。啊，你想这利益重大了吧？结果呢，流产了。这场饭局你想想重要吧，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场重要的历史饭局的来龙去脉啊。要说这个2月28号这场饭局啊，一开始也不太顺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天啊，这川普不是一开始抛出来了一个美国版的这个和平方案吗？这个和平方案是跟俄罗斯谈的，跟俄罗斯谈完之后呢，他去找乌克兰说，我给你们谈，然后你们矿藏不是要给我50%吗？50%啊，5000亿吗？要分给我们美国吗？前两天美国跟乌克兰呢双方的行政团队啊就一直谈一直谈，谈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公布的时候，大家觉得跟前一段时期媒体披露的那方案比起来好像温和了一些，没有再提5000亿了。而且说这个钱呢收完之后呢会重新投到乌克兰的建设中间去。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也没有提美国在这里头占有多少份额。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没有前一段时期啊那么严重。那么按照美国总统啊这个规划，这个协议呢将会在2月28号在美国呢由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来签署。然后呢原计划呢这个泽伦斯基呢2月28号要到美国出席这个签字仪式。结果到了2月27号的时候，川普突然好像给那个泽伦斯基打电话说，你不要来了，我已经取消了你参加2月28号啊这次签署协议的这个仪式，你来了我也不见你。这泽伦斯基有点发懵啊，因为泽伦斯基一直想着见川普。你想想啊，这川普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头一直跟普京在谈呐，哥俩保电话粥已经保了多少轮了，但是呢泽伦斯基一直没有见到川普，他急呀，所以他一直想去见川普。所以他听说川普不见他不让他去了，他呢就给马克龙打了一个电话，说不行哥们儿，现在川普不让我去了。马克龙一听也说急了，马克龙前两天不是到白宫去见了川普吗？所以马克龙又给川普打电话，结果这个时候要说服川普啊来见泽伦斯基。泽伦斯基为什么要见川普呢？实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媒体公布的乌克兰的跟美国这版所谓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方案呢，里头没有涉及到安全保障的这个问题。没有涉及到安全保障的问题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双方根本没有谈，就是只谈了一个关于基金开发的问题。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谈了没有谈成，美国不想谈，乌克兰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协议里头啊没有提及到所谓的安全问题。但是你想想，安全问题泽伦斯基是最关心的，对吧？泽伦斯基在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反复就提，他说我们有几点要求，第一领土不能妥协，第二我们要加入北约，是吧？那第三我们要是有一个什么安全保障协议。所以安全保障协议对于泽伦斯基来说是最为关注的。那你想想，在这个协议里头又没有体现安全协议，所以泽伦斯基见普不是见普京啊，是见泽伦斯基，见普京的哥们儿泽伦啊，不，他见普京的哥们儿这个特朗普，他要跟他谈安全保障的问题。于是2月28号的时候呢，他就辗转到北爱尔兰，又飞到了美国。飞到了美国之后呢，哎，就直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于是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啊，就在这个地方接见了泽伦斯基。于是啊，一场大戏就此拉开。首先啊，双方啊对这场这个椭圆形办公室的这个会面呢，定义可能就不同。在川普看来呢，2月28号的这场见面会啊，其实不是会谈，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怀疑，说这么机密的事情，怎么就吵起来了？现场还有那么多媒体一大圈在直播，你们就不能闭门会议讨论完了之后，你再搞这个新闻发布会吗？说的有道理，但实际上川普把这场见面会 根本没有定义为会谈，它定义的就是一个媒体见面会。而泽伦斯基不一样，泽伦斯基实际上是把这场见面会希望定义成会谈，但我估计他一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川普已经把这个弄好了，前面全是记者，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他旁边，这边坐的是万斯，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新闻发布会，根本不是一个会谈。所以呢，川普上去就开始主持会议了，主持这个新闻发布会了，这个他特别有经验，川普嘛，对吧，经常跟媒体搞各种各样的发布会嘛，他就上来就说，他说你看我们很伟大很伟大啊，这个事情俄乌战争已经搞了三年了，无数士兵在流血，过去拜登搞成了吗？搞不成吧，你看我们现在让这个敌对的双方终于走到了一起，要签协议了，现在我们跟乌克兰先要签一个协议，伟大呀。他说我们今天这个发布会啊，程序是这样的，11点到12点我们在这儿回答你们的问题啊，12点呢我请泽伦斯基吃点好的，是吧，我请他吃麦当劳大薯条，我请他吃巨无霸，然后呢吃完巨无霸之后呢，在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签署协议，今天的会议议程就是这样的啊，下面有请泽伦斯基发表讲话。于是川普呢就让泽伦斯基讲话，泽伦斯基一看川普让他讲话了，是吧，这又不是会谈，他在媒体的面前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诉求了，我听了说实在的有点心酸，他说是我们乌克兰人呢渴望和平，没问题，这个渴望和平啊，但是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我们需要一个安全保障，第二个条件呢我们需要什么美国授权在乌克兰那个地方生产的一些防空武器，第三个俄罗斯把我们20000名儿童绑架到俄罗斯了，到那种改换了国籍，他们的父母跟他都妻离子散，包括他家长，我们希望把他弄回来。他还拿出照片给川普看，实际上在我看来，泽伦斯基提出这个三个条件就一个条件，就是安全保障协议，其他那两个都不是真实的条件，他拿那个照片出来给川普看呢，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川普能共情，他说你看看川普，你看到没，你看这些孩子的照片，你看这些监狱里被关的照片多惨呐、啊！你要是对我们，你但凡还有点人性，你得支持我们乌克兰呐、啊！你看川普呢当时看了一眼，哦，知道了，就还给他了。泽伦斯基这招没奏效，想打动川普的那个心肠没奏效，但泽伦斯基当时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啊，我们知道欧洲准备做什么，我们现在也想知道，我这次来美国我也想知道美国准备做什么，什么意思啊？因为前几天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不都已经说了吗，要准备到乌克兰去派兵，就是这场战争如果结束了之后，欧洲愿意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始终没有撒口啊，始终没有放话啊，所以泽伦斯基到这来就是希望川普能够确认美国是不是企业像欧洲一样可以呢给乌克兰提供相同的安全保障协议，就是这个目的。讲完了，川普就说，你看讲完了吧，有没有提问的啊，下面进入到提问环节啊。这一进到提问环节就精彩了，我发现哈、啊、这川普啊在这个白宫里现在找的这个记者啊，大概我估计有1/3左右啊，已经全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又红又专的新华社，美国的新华社，或者是白华社，或者是美国白宫的人民日报。有几个问题我听着确实有点肉麻，或者有几个问题我听着也非常不舒服。你比如说大家关注最多的，有一个记者不是问了吗，说你这个泽伦斯基你有没有西服啊，你到我们椭圆形办公室你怎么不穿西服啊，这个问题媒体都注意到了啊。这个问题首先问的非常的无理，因为泽伦斯基过去解释过多次，他之所以不穿西服是因为现在乌克兰现在是处于战争之中，战争结束之后他一定会穿西服，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服装展示跟乌克兰人民一起同仇敌忾跟俄罗斯干到底的决心，他不希望穿的像西服那样的那种方式。而这个记者为什么要问他西服问题呢？他不知道这个背景吗？川普今天 早晨在白宫门口迎接泽连斯基的时候，他就调侃了泽连斯基的衣服，还是你这衣服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些媒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讨好川普。川普总统你看说他调侃衣服了，紧接着他就问泽连斯基，你没西服吗？啊，你没西服你就进我们椭圆形办公室，对吧？你对得起我们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吗？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美国媒体现在川普搞定的这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跟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提问一模一样。其中还有两个提问我听着特别肉麻，他说，川普啊，你现在制定这个协议啊，那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啊，那你这个历史性的决议，那你不刚才讲了吗？是吧？那有可能是终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吧？那是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指明的方向。那我请问川普总统，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历史定位？瞧这问题是不是特别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问题可把川普给问舒服了。川普说，是啊，那你想想，那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呐、林肯呐，我比他们强啊，对不对？当然了，我这只是个玩笑啊，当然了，我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告诉你，我也不会说，是吧？我也不跟他们做比较。你看把川普说的那个开心，对吧？就是这种问题。后来又问了一个问题啊，问了说什么跟俄罗斯这种国家，是吧，能达成协议沟通，那是需要非常大的道德勇气的。川普总统，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拥有这种道德勇气的？那川普也说的特别开心呢。就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全部是人民日报提的问题，现在竟然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有这么多记者提这种问题，在我看来确实有点意外。当然了啊，还是有一些美国的媒体会问一些尖锐的问题的。你比如 CNN 是吧， CNN 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当时川普就火了，他说 CNN 你竟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你应该关注你们的收视率，我看你们的收视率不行，快撑不下去了吧。哎，川普是吧，那还是有一些啊。但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前面吵架之前啊这些记者的提问。应该说第一个记者的提问就挺有水平的，他上去就问，美国会给他提供安全保障吗？会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吗？川普啊就开始打哈哈了，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泽伦斯基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啊，川普说安全保障的问题现在不重要，在我看来只要这个协议签订了 95% 他们就不会回到这种战争状态了，只要签这个协议 95%， 所以这个不重要，安全问题、安全保障问题我现在根本不考虑，也根本不需要我考虑这个问题。川普就开始打哈哈，你看到吗？只要涉及到安全保障的问题，川普立刻就开始打哈哈了，立刻就开始顽固左右而言他啊。这个我今天都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这时间太紧了，我这个记不清楚了，我要读一下啊。他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开采稀土，知道吧？这稀土搞完了之后，他说我跟普京认真的谈了，你知道吧？认真的谈了之后呢，他说我相信他是一定会停火的，他不会轻易的改变这个协议的。就是他实际上就是用这样一种所谓的他个人承诺嘛，是吧，来解决这个问题嘛，甚至都不是承诺，他是自己的感受嘛，是吧。然后记者就问了，他说你跟乌克兰是不是站在一边的？他说是啊，当然了，我如果不跟乌克兰站在一边，那泽连斯基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我们当然是一伙的了。紧接着他就露馅了，后面就有人问呢，后面紧接着有人追问呢，他说川普总统啊，他说你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你扮演什么角色？你更倾向于哪一方？他说哎，我哪一方我也不倾向，我是一个中立者。你看他们两个互相不喜欢，但是我呢，我跟他们都可以搞好关系，我都可以跟他们保持一致，我是大哥，我呢不需要介入他们之间互相不喜欢的那种氛围，我是来负责调停的，我不会说普京的坏话，你们想让我说普京的坏话那办不到，我不会说的。你看他就跟他前面说的不一样了。这川普啊 前后说的都很大的逻辑漏洞啊。紧接着就是有一个人问了，因为刚才啊，泽伦斯基在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他说我们领土问题不能做妥协，但是这是以后的事情了。这句话意味深长啊，在我看来啊，泽伦斯基这次到美国的时候呢，他虽然言之凿凿地说我领土问题不能做妥协，其实他内心已经做好了领土问题已经可以做妥协的心理准备了，在我理解，在我分析。所以他说领土虽然不能做妥协，但这是以后的事情，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先签约，但是他不能放弃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安全保障协议，就是说我如果是领土也让步了，你美国得给我安全承诺嘛。所以这个时候记者跟了一个问题，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泽伦斯基说了领土问题他们不能做妥协，那在川普总统你看来需不需要做妥协？川普就说了，当然需要做妥协了，不需要做妥协的话那还怎么谈判呢？所谓谈判，所谓达成协议，就得双方都做出妥协。他就开始讲套话啊，他说但是我们美国主导的这个妥协呀，就是要力争让乌克兰所做的妥协呢要比外面人想象的要小一些。你看他话说的艺术了吧，他最后他也没有讲他会不会逼迫乌克兰在领土上做妥协，他只是说我让乌克兰做的妥协都是你乌克兰原本已经付出的代价，你本身你也拿不回来，甚至如果我不逼你这个做妥协你会失去更多，所以我让你乌克兰做的所有的妥协都是你必须要做的，至于是不是领土，是不是矿场资源，是不是金钱，是不是不能加入北约，他统统不讲，他只讲这种所谓的程度。狡猾呀，你看川普说的话是不是非常狡猾呀，知道吧？紧接着这里头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啊。那当时就有一个记者又问他，他说你这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还是一场战争的开启者？川普总统你怎么定义你这个事情？那川普一听这个问题又来劲了，他说那你看我们现在成功的在避免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那人家说那有安全保障的问题吗？安全保障问题不重要，在我看来2%，只有2%这个问题。他一说2%呢，这泽伦斯基就不干了，泽伦斯基就出来反驳了。泽伦斯基这段反驳其实挺重要的，他说啊，川普总统说2%，但是2%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我想讲一段话，他说从2014年开始，法国和德国也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法国的诺曼底谈了很长时间呢，因为2014年不是开始入侵克里米亚吗？2019年的时候在诺曼底那个地方开始谈判了，搞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啊其实就是诺曼底模式，就是法国和德国居间来调停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协议。但是你知道吗，这俄罗斯从来没有遵守这些协议，他25次他违反了自己的协议25次。对于俄罗斯这种国家来说，他其实签署协议就是为了撕毁的。他说如果美国啊今天要是放纵俄罗斯的这种行为，俄罗斯会越走越远。俄罗斯这个国家不把我们乌克兰当作是一个民族，当作是一个国家，他认为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乌克兰就是在搞巫毒。然后呢，如果再不管他，他会把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也拿回去，还会打波兰。你不要认为美国你现在跟俄罗斯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跟你没有关系，但他如果打到北约了，你们也很难独善其身。当然他这话有点夸张啊，咱也不知道这个俄罗斯会不会打那个波兰，会不会打波罗的海，反正乌克兰 的说法肯定是把这个事情搞得越来越大，从而让美国给他提供安全保障嘛，这是他的策略嘛，对吧？就希望美国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讲来帮他解决问题。那川普没接茬，他没回答他这个问题。紧接着那人就问了， 说你这个有记者问这个川普，说你不是跟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一直在打电话吗？我们想知道的是，你这些天你跟普京总统到底聊了多少次？你们都聊了什么内容？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重要啊，因为实际上公开的报道就是一周之前，川普啊自己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他说我跟俄罗斯总统普京打过一个电话，一个半小时，对吧？那这之后他跟普京还打没打过电话呢？打过几次呢？打电话的内容是什么呢？通通都没有报道。结果这记者就问了，他说你跟那个普京聊过几次啊？聊的什么内容啊？什么进展呢？川普就开始打哈哈了。他说前两天还打了好几次，什么内容呢？那什么内容不能跟你讲。他说你别开玩笑了，是吧？那我怎么能跟你讲呢？但是我告诉你，普京这个人呢，非常认真。为什么非常认真呢？他说拜登这个人呢很坏，你知道吗？我跟普京啊，我们这两个人呢是拜登这个民主党骗局的共同受害者。当时拜登他们民主党不说我通俄吗？结果人家当时普京，人家有理也说不出来，所以你看了没？民主党这个泼粪、抹黑普京、抹黑我们哥俩是民主党骗局的患难兄弟。那你想我们的关系多铁啊，是不是？反正我告诉你，协议快成了，其他的不能告诉你。所以你看到川普的这个话了吗？他跟泽伦斯基讲的话，全世界全知道。甚至是非常不礼貌的话，他就直接在全世界讲。但是他跟普京讲的话，他通通不告诉大家，记者问的他也不回答。所以你看他跟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关系，他说他中立，真的中立吗？如果真的中立的话，他应该不是这种态度嘛。显然他是更倾向于站在普京这一边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本身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他这里头还讲到了一点，讲到一点什么呢？就当时就有人问他，说你现在签了这么一个协议，这协议的过程中间有很多这种矿藏，你现在这个矿藏、稀土矿藏变成了美国的利益。那么现在这些有些矿藏离当时以离现在俄乌战争的前线非常近，那你这个前线非常近，你要去挖的话，谁来保证美国的这个利益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对不对？甚至有些矿实际上还在俄罗斯占领的区域内。这川普就说了，川普说协议能够保护我，协议能保护我们美国的利益啊，这话就很可笑了，对不对？因为协议如果能保护的话，那过去签署的所有的协议，那不就都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吗？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还会不断的入侵乌克兰呢？然后他就解释，就是说，如果协议不能保护我们这个利益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签这个协议呢？他这个循环论证，对不对？他说协议能够保护我们美国的利益。为什么协议能保护我们美国的利益呢？是因为如果他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就不会有这个协议。你看他这话颠三倒四说的，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吧？但是总而言之，他就是想回避他这个协议。实际上跟俄罗斯如果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动用自己的力量去维护这个协议的严肃性？别说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了，连这份协议中间美国的利益，川普都不敢明确的说他给这个协议以足够的安全保障。前面的这个谈话大概其实就是这些内容啊，紧接着下面就开始进入到吵架环节了。吵架环节呢，大概是三个层次。副总统万斯嘛，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插话了。说来说去，我估计万斯也等了半天了，一直想插话，没有机会。前面呢，川普呢让他讲了一段话，关于一个欧洲言论自由的，那其实特别不重要的问题。那万斯回答了一下，也没什么劲啊。这时候按万斯忍不住了，万斯忍不住了说什么呢？他说啊，拜登过去在这种他的那个错误的道路上，解决俄乌战争搞了3年，搞成什么了？没有搞成。现在我们伟大领袖川普上台了，川普现在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就是要为俄乌战争的停战指明了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他说这是特别重要的，乌克兰包括全世界都应该认真学习川普总统的讲话，要做到入脑入心入魂。那泽伦斯基一听就不干了，泽伦斯基估计也等了半天了，是吧？一看这个他不敢直接怼川普啊，是吧？但是这副总统万斯嘛，他可能实在忍不住了，他说那我能问个问题吧？万斯说可以啊。他说你说这过去问题没解决都是因为拜登，但我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俄罗斯是2014年开始入侵乌克兰的，2014年到2022年中间经历了你们三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那你说只是拜登的错误路线啊，那你另外两个总统在这期间你们通过什么外交手段来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你的外交指什么呀？泽伦斯基的问题问得非常有力啊，非常犀利啊，对吧？他说你别把屎盆子都扣到拜登身上，你特朗普在任上的时候你也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你不是你外交手段厉害吗？那请问当时你为什么没有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这一问万斯不就毛了吗？是不是？万斯一看你问这啥意思啊？说他说我跟你讲啊，你当时去年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你就跟民主党一起去到宾夕法尼亚州去替反对党的势力去竞选。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实际上就是干涉美国内政，然后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你还攻击美国的社会制度，你知道吗？你这种做法你合适吗？你攻击我们美国的社会制度，马上就开始攻击这个泽伦斯基了。我觉得万斯这番话说的特别 low，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我觉得特别 low。 为什么呢？因为你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你国内的争议，就算当时泽伦斯基他压错了，他去替民主党去站个台，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竞选了，这事儿跟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你要解决俄乌战争的中战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至少相差100倍。但是你在这样一个场所，你却把当时泽伦斯基到宾夕法尼亚州去替民主党竞选的问题提上来，这显得多小家子气呀！我上个礼拜做节目的时候，我讲到川普为什么讨厌泽伦斯基，有的人在评论跟我讲，他说王军你说的不对，你说川普讨厌泽伦斯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泽伦斯基去宾夕法尼亚州跟民主党一起竞选，他记仇。他说人家堂堂的川普总统能记这个仇吗？大家可以看了，今天就在这么严肃的国际场合，万斯就直接把这句话就给讲出来了。如果不是记仇到一定程度，这话能脱口而出吗？你想想他记仇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万斯的这段话真的是太 low 了，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就 low 到这种程度啊。然后呢泽伦斯基就说了，他说你看讨论这么重要的国际问题，你说话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你不能小声点吗？对不对？你别高这么高嗓门啊，是吧？这个道理也不是说谁的嗓门越大谁就有道理。他们俩一开始争论的时候，那川普啊没搭茬，眼睛往下看，也不看他们两个，搓手，那搓手，说你们两个吵什么呢？是不是？结果这个时候呢，突然川普就开始插言了，就开始帮万斯了。哎，他说没有大声，他说话声音大吗？不大呀，一点都不大，你感受错了。是吧？那这时候泽伦斯基情绪就起来了，是吧？你说怎么声音不大，就是大呀，是吧？然后泽伦斯基就开始借题发挥，就开始顺着发挥了。他说你知道了吗？现在你们美国不要觉得你们安全，不要觉得这个有一个太平洋你们就觉得很安全。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乌克兰承受的，将来如果打起来了，你们也 也同样也会感受很糟糕。结果这时候川普就直接开始开怼这个泽连斯基的，哎，慢慢，我告诉你啊，泽连斯基啊，你没有权利感受我们美国人的感受，我们美国人感受好着呢，我们感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强壮，我们非常非常强壮，知道吧？相反，你的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我告诉你吧，你现在其实已经弹尽粮绝了，你手上已经没有牌了。然后呢，泽连斯基说，我没在打牌，是你在打牌。这话说的实际上也噎人的啊。其实川普说你手上没有牌了的意思就是说你手上没有什么可以继续跟俄罗斯长期打仗的这样的武器了嘛，资本了嘛。结果呢，泽连斯基说你才在打牌呢，那意思就是说你实际上是把我们乌克兰当做你打牌的一个工具而已，你牺牲我们乌克兰只不过是想跟普京搞好关系。结果川普就恼了，是吧？你说我打牌，那你是赌博，你知道吗？你小子，你说我是打牌，你是赌博，怎么赌博呢？你是有可能把我们拉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你知道了吗？我当时看到这段时候我也笑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边一着急的时候啊，实际上逻辑也出了问题。他一开始说，我告诉你啊，我们美国感觉好着呢，我们又感觉好又感觉到强大，此要已，是吧？非常强壮，强壮。感觉不好的是你，跟我们没关系，我们隔着一个太平洋呢。紧接着说，你是在赌博啊，你是想把我们拉入到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你真拉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里面去打核大战，那我们美国人不就跟你一样感觉不好了吗？你看到了吗？川普的逻辑是不是有点凌乱了？他说他自己好，非常非常好，但是前提是说你别再搞了，你再搞的话将来我们也不好了。所以我就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川普的逻辑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逻辑也不是那么的精密。当然他们也不是论辩比赛啊，吵架的方式跟我们的村口的那些大爷和那个都差不多，虽然没打起来啊，但是逻辑水平差不多。这是第二轮，第三轮，我看讲啥了，我都忘记了。今天这个看的这个，找不着了，稍等啊，我找一下我第三轮，我看的第三轮是什么玩意内容。今天这个时间太紧了。我这字儿经常写完之后我都不认识。哎，我这内容写完放哪去了？在这儿找到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但是找到了这字体我已经有点模糊了，不太认识了。紧接着双方又开始吵起来了，是吧？川普就说，他说我们美国面对你们乌克兰的一些麻烦事，我们做的内容早就超出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告诉你小子，如果没有我们美国的支持，过去奥巴马给你什么支持啊？奥巴马给你床单，给你枕套，我呢我还给你标枪，对不对？标枪是导弹嘛。他说你现在呢，如果我要是不给你这些军援的话，两个星期你就完了，知道了吗？那当时泽连斯基回的也挺狠的，他说不会两个星期，三天就完了。普京说的，他用了个梗，因为当时普京啊，当时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就说了，三天之内拿下基辅啊，灭亡乌克兰嘛。所以这个乌克兰是的，当所有的人都知道普京这三天 消灭乌克兰的梗，他把这个梗直接用到了回击川普的这个问题上，说的也够狠啊。基本上他们是吵来吵去，吵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后来呢，就有一个媒体的提问，我觉得提的挺好的。媒体的提问就说，就问这个川普总统，他说你签完这个协议之后，如果俄罗斯要是入侵了的话，撕毁这个协议的话，你怎么办呢？其实问的还是一个安全保障的问题。这时候川普急了，他说你什么如果呀，你别老问如果的问题，那如果现在一个炸弹炸到你脑袋上呢，对不对？你这种假设有什么意思啊，是吧？你老讨论如果，那没有什么意义。我跟你讲吧，这个为什么普京过去老毁约，是因为那都是因为拜登搞的，那都是因为是奥巴马搞的。奥巴马、拜登这些人，也包括布什这些人，都对俄罗斯搞迫害，而我呢，我跟俄罗斯哥们儿啊，我跟普京是哥们儿嘛，只要是我在场，我相信普京就不会违反这个协议。他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基本上就结束了啊。我这段话实际上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啊，我就不知道那个现场的媒体为什么不追问一句，假如说你跟普京之间，就算你哥们儿，你能保证这个协议的安全运转，那你不就只能做4年的美国总统吗？那乌克兰的安全不能指望你是美国总统啊。那你如果不是美国总统了，普京还理你吗？还能把你当哥们儿吗？或者说即便把你当哥们儿的话，你的跟普京之间的安全承诺他真的会在意吗？他没回答，也没有记者去提问。假如说我要在现场，我一定问这个问题，对吧？你把乌克兰的安全寄希望于你跟普京之间的私人关系，就算是有效的，你何以保证你如果不当美国总统了，或者是哪一天你挂了，那乌克兰的安全谁能保证呢？你难道不能给乌克兰一个超越个人保障之外的保障吗？那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不愿意。整个2月28号泽伦斯基跟川普之间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这个会谈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最后还跟那个记者说了，行了行了，你们今天晚上电视可好看了，赶紧走吧。结果那现场的记者就轰隆轰隆都走了。按照这个程序，我不是一开始讲了吗？11点到12点应该是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1点钟，从12点到1点，双方应该是一起食巨无霸，吃大薯条。结果呢，这个完事之后，泽伦斯基直接从白宫就走了，好像川普也没送。后来呢，我看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啊，说那个当时川普准备的这些午餐呢，都没给这些乌克兰的这些人吃，最后呢就全放在走廊上，让那些记者啊把那个午餐给吃了，也没浪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双方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更关键的是，原本双方在1点钟准备签署的这个矿产协议，也这个基金的协议呢，也没签。大概这个过程就这样。然后之后呢，双方各接受了一轮采访。普京的哥们儿川普在白宫那儿站着那儿，有记者问他，就说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采访啊，这个会谈呢？他说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他说如果要是泽伦斯基再回来找你，你怎么说啊？他说他要找我的话，他有一个前提，他说我需要和平，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如果他要是不再找我的话，他爱咋地咋地，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啊。据说川普当天就飞走了，好像度假去了啊。那泽伦斯基呢，回头就接受了一个福克斯电视的采访。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那记者就问他，他说你愿意给川普道歉吗？问了他2次，他都说不愿意道歉。当然话没有说的那么明确啊，但是总而言之，他表达了一个不愿意道歉。在这个采访过程中间，他实际上说的非常明确，对于乌克兰来说，不是说不能妥协，不是说不能签署协议，但是如果没有安全保障的话，签署这个协议对于乌克兰来说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所以啊，大家可以看了嘛，就是这次会谈之所以谈崩了，在我看来，就是泽伦斯基 到这来出席的时候，他是想借机见到川普的时候呢，来继续争取美国给他提供一个安全保障协议。他的安全保障协议啊，在过去啊，他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讲过有几条。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讲，所谓的安全保障协议啊，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入北约。如果能加入北约的话，就一了百了了嘛。但是，一开始川普就说这不可能。但是在不能加入北约的情况下，乌克兰对安全保证协议做了这样的定义：第一，明确界定防御系统，比如说有导弹反应系统放在乌克兰；第二，美国支持的维和部队，也就是说，这个维和部队里头可以没有美国，可以只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德国这些国家在乌克兰驻军，但是美国必须支持这些维和部队。言下之意，就这支维和部队如果受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必须承诺支持这支维和部队，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必须为这支维和部队的正当性，以及在这个地方的权威性来担保。这应该说是一个特别低的要求了，就是说他并不要求美国在乌克兰直接驻军，他只是要求英法德这几个国家在乌克兰驻军的时候，美国必须为这支维和部队提供支持。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一个防止俄罗斯未来侵略的长期承诺，这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之重要。就是不管美国跟俄罗斯怎么谈，最终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承诺，就是俄罗斯要承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再入侵乌克兰了。这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要求的三个标准。但是现在看来啊，我个人认为，川普之所以不愿意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安全保障协议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是在普京那地方拿不到，就是普京根本没有给川普提供一个说我可以给乌克兰提供一个我长期不入侵他的安全承诺。你别看普京其实跟川普保电话的时候态度挺强硬的，最近一段时期在战区那个地方还打呢，所以泽伦斯基跟乌克兰跟那个川普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就在我们谈判的时候，俄罗斯还在往我们那打导弹，还在杀我们的人，所以他是独裁者，我们呢是民主的卫士，所以川普应该更多的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当川普向俄罗斯的普京反复打电话的时候，实际上呢，相对于他自己的谈判地位反而变得弱势了。为什么？你把底牌都说清楚了吗？所以现在俄罗斯并没有给川普提供一个令川普比较满意的这个承诺，他在川普那拿不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能拿到的话，你想想他给乌克兰提供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协议有什么不好的呢？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个才是美国不愿意卷入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俄乌再次发生战争的这种冲突。你就是将来再打起来我也不管，这个意思呢，其实在前一段时期里头大家论述的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前一点可能大家忽略了，就是川普在普京那个地方并拿不到普京给他的一个安全承诺，所以川普才会要乌克兰签署一个单纯的矿产协议，一个基金协议。这个基金协议就是单纯的一个共同开发乌克兰的矿产的这么一个过程。至于这个过程附带的安全保障协议是不存在的，他也没有办法给泽伦斯基，这是他跟泽伦斯基最大的冲突，而泽伦斯基又想要，所以本质上来讲是因为这个发生了这场冲突。表面上看这是一场饭局，双方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争吵，但本质上的原因就是泽伦斯基想要的，川普给不了他，甚至也不愿意给他。我看完这个50分钟的双方吵架的视频，大致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我自己的理解啊，我当然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理解，所以我纯粹是带领大家共同解读了一下双方的这个一个过程。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我看看有什么，各位有什么 问题吗？王姐，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和平是否是免费的？第二，一个腐败烂透的、一个腐败透顶的国家被一个流氓国家侵略，是不是所有国家应该掏钱支持这个腐败的国家继续抵抗，然后继续腐败？和平是不是免费的？我觉得和平肯定不是免费的啊。但是问题是，此前在乌克兰里头，跟俄罗斯签署了那么多协议，而俄罗斯又不认可这些协议。这里头我觉得不是免费不免费的问题，是俄罗斯违背了这些协议，他该不该付出代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可能问错了吧。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一个入侵者不为此付出代价的话，那将来受害的就不仅仅是乌克兰，还有可能是其他国家。这是乌克兰的逻辑，我也认同这个逻辑。因为乌克兰从2014年面对俄罗斯一次又一次的撕毁协议，他有什么办法？这里的代价，在我个人看来，也的确不应该由乌克兰一个国家来独立承担、独自承担。因为今天俄罗斯假如说能够灭掉乌克兰，那他明天也确确实实有可能灭掉格鲁吉亚，灭掉其他的那些没有加入北约的国家。加入北约的他可能不敢动，但是那些没有加入北约的国家可能就都要遭殃了。那这是社会现实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这个免费不免费的问题，是一个侵略者违背了明确签署的国际协议，他该不该承担代价的问题。当然乌克兰当然没有独自追究俄罗斯的这个代价的能力，那就需要国际社会通行的一个规则。如果国际社会没有能力制止这种行为，不能够让入侵者承担代价的话，那整个国际秩序就崩溃了。至于腐败问题，在我看来，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它不是最重要的。前两天有人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说王军，你去乌克兰，你也说过乌克兰是一个很腐败的国家，你跟我们讲一讲它怎么腐败了啊。我这里我可以稍微讲一点啊。我记得我过去是不是直播的时候讲过，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去乌克兰的海关，过海关的时候，那个乌克兰的那个检察官就把我们的行李翻箱倒柜，刁难我们嘛，不让我们过嘛。当时我们团队的人有一批人，他比我早过去两天，他当时跟我讲，他说你只要加$50，你就很顺利就过去了。但是我当时我心里就很不忿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到乌克兰做报道，本质上来讲是帮助乌克兰，帮助乌克兰把战区的声音传播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更多的人了解乌克兰的现状，我为什么还要贿赂他们呢？我觉得这个情理上说不通，对吧？所以我当时就看着他们在那儿翻我们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翻了很长时间。我说你翻吧，反正我就不给你钱。当然这还是很小的事情啊。后来我们在乌克兰采访的过程中间也体会到，就是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政府啊，实际上他确确实实这方面挺腐败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很想采访泽伦斯基，很想采访泽伦斯基呢，我们就跟他们的总统办公室联系嘛。但是后来中间就有一些人莫名其妙的跟我们联系，就说如果你要想采访泽伦斯基的话，你可能需要花钱。反正给我们开了一个很贵的价格，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骗我们，还是说他真的我们花完钱之后就能采访到泽伦斯基。但是后来我们就拒绝了，同样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到了乌克兰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或者说为了报道这个国家的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去贿赂他们，我也不想纵容这种风气嘛。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这个腐败的问题呢不是特别重要。说到腐败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当时我们在日本申请去乌克兰的签证，日本的这个乌克兰的使馆啊，跟我们关系沟通得很好，但是他就跟我们讲啊，他说他们那个打印机坏了，就不能给我们打印这个签证， 一拖就拖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们特别着急，因为我们在同步申请乌克兰国防部跟我们的记者证，结果后来我们那个乌克兰国防部的记者证给我发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催这个大使馆，大使馆当时就说呢，他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你就在这儿再继续再等，可能还得等半个月。我那个打印机好了，我可以给你打印签证。他说另外一个选择呢，你到摩尔多瓦，摩尔多瓦那个地方有乌克兰的领事馆、大使馆，你到那儿去申请，一天就下来了。所以当时我们一听，那这挺好的，反正我们要路过摩尔多瓦嘛，于是我们就飞到摩尔多瓦去申请这个去乌克兰的签证。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啊，我一下子到了那个地方，感受就变了。为什么呢？那乌克兰驻摩尔多瓦的那个领事馆呢，外面是个大铁门，很多乌克兰人由于战争被赶到那儿，也需要到领事馆去办手续，结果那个铁门就把他们关在外面，里面也没有人出来解释。结果后来他们那个领事出来，我们给我们办手续的这个人他出来，结果那个领事出来之后我才领教了，那个人那个肚子啊特别大，当然西方人这个稍微多吃一点肚子很容易大，尤其是东欧人啊，但是那个肠肥脑满的样子一看就是个腐败分子。然后最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申请签证的话，一个人要交800欧，800欧啊，别人就给我们讲这800欧就是他们跟领事馆之间互相分赃，其实领事馆的人拿的钱更多。而且在那个地方有大量的中国人在那地方申请进去乌克兰都是代运的，他们都要交800欧才能进入到乌克兰。腐败不腐败？真的是腐败。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支持，面对俄罗斯的入侵，你要支持乌克兰，要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泽伦斯基接下来会怎么办？是不是在战场上挺住是唯一的出路？泽伦斯基在那个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是很难打赢这场战争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是真话。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他要是签署了这个矿产协议，没有安全保障协议的话，它也近乎于等同于一种投降协议。所以在我看来，泽伦斯基实际上挺难的，他如果要是坚持的这么搞，美国如果要是出了一个杀手锏，这个杀手锏就是停止对乌克兰的一切军事援助，那对乌克兰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那乌克兰如果能继续打下去这场战争，就要靠欧洲这些国家的支持了。大家可以看一下2月28号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也就是川普跟泽伦斯基谈崩了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出来表示了对泽伦斯基的支持，无论是英国啊，还是法国还是德国啊，这几个国家都旗帜鲜明的开始支持乌克兰。但现在就不知道就是这些国家究竟能给乌克兰多大程度的支持。如果这种支持的程度不足以支持乌克兰继续跟俄罗斯干下去，那其实乌克兰未来的可以选择的方案是非常少的。这其实是一个小国的悲哀，真的是小国的悲哀。我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看有一个人的评论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件事情就证明了金三胖所走的道路是对的。金三胖哪一条道路走的是对的呢？就是拥有核武器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国家里头他的安全保障靠什么构建？你想想，他靠大国之间的博弈维持平衡，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就是靠自己拥有了核武器他才有了安全。但是核武器的这种安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对于整个人类这个社会来说呢，又是一个囚徒困境。如果每一个小国都不遗余力地追求自己拥有核能力核武器，那你想想未来的社会到底是更危险了还是更安全了呢？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挺可悲的。我不知道乌克兰未来会怎么在 未来会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乌克兰对问题的处境对台湾问题有什么启示？我觉得对台湾的启示这很清楚了吧。泽伦斯基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总统，他还有资格进白宫啊？我觉得未来如果要是跟台湾打起来的话，可能赖清德连进白宫的资格都没有。你可以想象一下，美国总统会在白宫接见赖清德吗？不可能的嘛，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是吧？也就是台湾所拥有手上的牌比泽伦斯基要少得多。那你觉得台湾可以会拥有比泽伦斯基更主动的战略选择吗？不太可能嘛。而且泽伦斯基手上还有稀土，台湾有什么呢？台湾就只有一个台积电，台湾人把台积电称为护国神山。但假如说这些台积电慢慢慢慢陆续都被美国强迫之下搬到了美国，搬到了日本，那这些地方台湾还有什么东西是美国不能抛弃的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我看来，川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四处冲撞的一个这个蛮牛，但实际上在内心他是非常害怕跟对立国家发生直接冲突的美国总统。就从俄乌战争他停战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在普京那儿根本拿不到一个对乌克兰的长期的安全保障。按道理来讲，这对于一个停战协定，这不是一个最基本的吗？你说你跟普京谈，普京至少不是说行了，这次再签的协议我卖你哥们儿一个面子，以后我再也不入侵乌克兰了，这不算过分的要求啊。但是特朗普拿不到，特朗普拿不到这一个承诺。而他拿不到这个承诺之后呢，他实际上也不敢跟俄罗斯硬刚。他在这个跟泽伦斯基的谈话过程中，他至少谈了三次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我看来，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恐惧的，非常恐惧所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那我们就想说了，俄乌战争和假如未来啊台海之间发生冲突，哪一个更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呢？那在我看来一定是台海啊。因为俄罗斯这个对手，你现如今从军事实力角度来讲，那跟中共比起来那还要差一大截呢，对吧？如果你面对俄罗斯你都不敢硬刚，他怎么可能会跟中共去硬搞呢？这不符合逻辑嘛。所以在我看来啊，乌克兰已经演示了一次了，未来台湾的命运真的是令人堪忧啊。所以我希望台湾人早做打算呢。还有什么问题？我看看直播间里还有什么问题。直播间太快了。我这里头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啊，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接触过一个就是做移民的。所以移民的里头他就讲，他说过去几年亚洲里头移民的地区和国家份额突然提高的，他说两个，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就是台湾。我当时听着还有点奇怪，就是台湾人很多人通过办投资移民去美国，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拿美国的绿卡，为什么？实际上就说明台湾比较有钱的一批人是缺少安全感的。因为你办绿卡本身，尤其是富人办绿卡本身，是这个地方的信心指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台湾人对台湾人那么有信心，那为什么那些台湾人会想办法去办美国绿卡？那不就是想将来如果有一天打仗的时候可以分分钟买一张机票离开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吧。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王宁，你说让台湾人早做打算是什么意思？就是放弃幻想。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放弃幻想，就是不要，你不要认为如果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冲突的话 美国一定会出兵保护台湾，我觉得一定要放弃这个幻想。如果你不放弃这个幻想的话，那其实结果可能是非常悲惨的。如果你放弃这个幻想，假如说真的想台湾想维持现在的现状，那你在军事上你就得武装自己呀、啊。那不是有这，人家以色列人家那个军费开支都占在6%、7%，你现在才2%，那太低了，对不对？或者说你跟大陆签一个忠诚协议，我过去讲过，是吧？50年之内，大陆不统一，台湾不独立，也是一个方案。总而言之，不要把未来台海冲突解决的方案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我觉得川普实际上早已经通过这件事情，把这个问题已经演示的非常，已经把这个问题展示的非常清楚了。这个，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还对美国心存幻想的话，我觉得就太天真了。我不是见不得台湾好，我希望台湾能够维持跟大陆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也维持一个相对不一样的体系体制。这样的话，我们不一这个不同地区的华人社会有竞争吗？有比较吗？是吧？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是希望这样的。我不希望中共无论是武力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能够吞并台湾。但是我不乐观的是，台湾现在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能力来保证自己的现在这种制度还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涉及到价值判断啊。我觉得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还是应该能够把它分清楚的，对吧？就是事实判断就是说会怎么样，这价值判断就是说我希望怎么样。有没有可能特朗普和万斯在下一盘大棋？下一盘什么大棋呢？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他们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而且我认为万斯他们的眼界，在他说那个民主党那个竞选，包括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在这次跟泽伦斯基的会谈过程中，记者招待会过程中，每隔3-5分钟就会拼命的攻击一轮民主党，说民主党骗局啊，民主党当时都是他们把战争搞起来的，都是我现在是吧才来收拾烂摊子，收拾残局，为这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指明了方向。我不认为他们是一个特别有战略格局的世界级的政治领袖，就他们的格局更多的都是着眼于美国国内，无论是万斯还是特朗普。虽然说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没有下次选举了，但是他在反复在攻击民主党，我就觉得这个格局不够。因为你并不需要再通过攻击民主党再赢得下次选举了嘛，你只需要在你的任上，在最后一个任上做一些足以流芳百世或者占据历史定位的事情嘛，这不是应该是第二任美国总统该做的事情吗？但是他天天只要嘴里头谈的还是在不停的攻击民主党，所以你说他们下的一盘大棋是什么大棋？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理解这个川普和万斯两个人，就是把民主党一直挂在嘴边不停的攻击他们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TikTok 用户有一个人问，他说台湾是不是研发核武器才是唯一的出路？没可能了，因为现在美国不会允许台湾研发核武器的。这个我过去讲过嘛，因为当年这个蒋氏父子是曾经想要研究核武器的，这个计划呢后来被美国无意之间给知道了，知道了之后美国就强令要求台湾必须放弃核武器计划，最后呢台湾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核武计划。就是台湾它实际上接受美国的战略保护，它也是付出一定的代价的。那么美国可能提出的代价就是不许你拥有核武器，台湾没得选嘛。所以台湾最终的命运就变成了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取决于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战略角逐，战略角逐。所以这个可能是台湾这个命运的悲剧之所在吧。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想通过核武器对于台湾来说是不可能的。还有什么问题？10点半了，放弃幻想修仙。 再回答一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吧，还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统计出来。我瞄一眼推特，我那上面有没有人提问题啊？就是泽伦斯基的角度来讲，签这样的协议确实有点丧权辱国。泽伦斯基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毁约，几次都说签，临了了又反悔，每次同意和反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现在不确定啊，就是说，就是这个协议，他们在谈的时候，就我一开始讲的，他们有没有谈到安全保障问题？如果没有谈到安全保障问题，可能泽伦斯基认为谈完了这个基金之后，我再跟川普谈安全保障协议，然后这个安全保障协议能够获得一个承诺，我就签这个协议。如果不能获得这个协议呢，我就不签，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吧？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们当时已经谈了安全保障协议，而美国拒绝了，而泽伦斯基到美国呢，无非是想最后一次争取。那么这个呢，川普之所以不愿意见泽伦斯基，可能他也知道泽伦斯基到美国就是要给他提安全保障协议，而川普又不能给他提供安全保障协议，所以你不要来了。而马克龙呢，又希望泽伦斯基到美国那个地方能够获得美国对他的安全保障协议，欧洲在这一点的立场是一致的嘛。但是最终呢，没有获得，没有获得之后谈崩了。最后呢，可能泽伦斯基权衡来权衡去，就认为在没有获得任何安全保障协议的情况下签了这个协议，对乌克兰来讲实际上可能更被动，那他就暂时不签了嘛。更何况他这个事情他如果不签的话啊，在我看来他还是拥有一定的道德上的正当性。现在很多人不都是指责川普吗，说川普你是在凌辱一个弱国，你是在霸凌一个小国，虽然你作为一个大国你拥有这个实力，但是你在跟乌克兰，你在跟泽伦斯基打交道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一个世界级的政治领袖对弱国本身应该拥有的道义支持。相反，你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你在凌辱对方啊，包括在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地方，比如说什么西服啊，比如说最后吵起来啊，双方就讲的那些话非常难听啊。特朗普就说了，他说你现在这种状况，你就得签协议，你不签协议的话，你就状况就很糟糕，对吧？你到我这来充硬汉，你充硬汉是什么原因？你充硬汉不是因为我们的支持吗？如果我们不支持的话，你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那万斯就说了，他你在国内你都搞那种强制征兵，你不强制征兵的话，你们马上就完蛋了。这种话确确实实都是一个带有凌辱性质的。那其实现在这种状况，泽伦斯基是加分的，而特朗普是失分的嘛？不说未来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泽伦斯基挺住了特朗普的高压，没有签这个协议。我将心比心，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话，我也不会签。哪怕两周之后再签，就是昨天的那个现场也不能签。他不签，有可能会乌克兰争夺更多的利益，但如果昨天就签了，他可能未来就真的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其实你说他为什么不签这个协议，在我看来吧，至少从泽伦斯基的角度来讲，他是希望呢，乌克兰这个国家还是能够获得更多一点的安全保障。面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流氓国家，你想啊，如果要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协议的停战，那如果未来俄罗斯再对乌克兰下手的话，他能还拥有什么？下一次还有多少国际社会愿意给他提供那么多的帮助去跟俄罗斯打仗，是吧？这可能他是最后一次能够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争取这个资源的一个机会了吧。所以其实看到这个过程挺让人伤感的，也挺让人觉得 悲观的。我今天那个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我说我看了这个会谈之后，感觉人类社会不会好了，有的只是一个四季的轮回，就是感觉人类从二战之后所构建起来的那样一种和平体系，可能真的要走进历史了，一个新的强权政治体系要构建起来了。这个强权政治体系不仅仅体现在俄罗斯，也不仅仅体现在未来的中国，同样也体现在美国今天的身上。这是最令人感到可悲的，因为美国过去大家就是觉得它是灯塔。今天那个波兰有一个记者就问了，他说我们波兰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这个国家不但国力强大，而且它充满了道德感，它一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会给我们支持。但是他说我们现在感到有点疑惑，疑惑什么呢？疑惑就是今天的美国是不是跟俄罗斯走得更近了，特朗普是不是跟普京走得更近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如果美国也放弃了他过去所遵循的他坚持的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那这个世界不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强权游戏了吗？如果美国也加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去，那这个世界上那些小的国家还有活路吗？我不知道类似于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面对这样的一个国局该怎么应对啊。反正我个人觉得挺悲观的，我不知道他们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的游戏规则。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我再看一下。王军你好，你认为俄乌战争可以怎样结束，或者最接近什么形式来结束？现在还看不到清晰的结局。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啊，就是批评总是很容易的嘛。那把我放到那个位置，我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呢？因为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讲，过去三年证明北约不敢轻易下场嘛。因为北约不敢冒着跟俄罗斯这样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嘛，同时乌克兰本身也不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呢，过去这几年无论是北约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是给乌克兰一些支援，这些支援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军事上的，但是不会直接派军队去。那么现实的情况是，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了，就是没有办法分出胜负嘛，这战事就是处于焦灼状态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战争如果要是结束的话，应该以什么方式呢？那我的立场是，我其实也认为乌克兰要想拿回到2014年以前的土地是不太现实的。我内心也是这么认为的，包括尤其是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时代是把它划给了乌克兰的，它原本它就不属于乌克兰，它的确还有些特殊，虽然当时苏联解体的时候划给了乌克兰，但那个地方俄裔为主，那些人的向心力本身跟乌克兰之间也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就是这场战争如果结束的话，它必须就是像泽伦斯基所坚持的那样，国际社会必须强迫俄罗斯给乌克兰一个安全保障，我觉得这是最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做不到的话，那这场战争结束就没有意义。就像泽伦斯基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停战，我马上就死了。但是我现在不死的话，我三年以后死的话，跟现在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这个坚持是对的， 你让我停战也好，你让我割地也好，你让我赔款也好，都可以，我认了。但是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安全保障协议，而这个安全保障协议最有效的、最能够做出来的就是美国。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那这场战争，如果我是泽伦斯基的话，那我不会停止，我也不会停战，哪怕最终在战场上就被俄罗斯给打败了，就灭国了，灭就灭了，因为灭国的结果不就是未来也是这个结局吗？但是如果我们被俄罗斯给灭了，那你们就知道当年你们没有给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的代价是什么，后果是什么。那今日之乌克兰，明天就有可能是格鲁吉亚嘛，那么欧洲也就没有宁日了嘛。这代价也不仅仅是乌克兰承担，是所有欧洲人共同承担嘛。所以在我看来，乌克兰坚持必须拥有一个安全保障协议这个要求呢是合理的。如果美国不能给予他的话，那么这场战争那就干脆继续打下去。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好了，快十一点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本来今天是周末，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我今天大概花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仔细看了一下好几遍这个采访，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解读了一下这个可能影响历史的一个饭局，是吧？这场饭局有可能堪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鸿门宴，好吧？老毛不是说过一句话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有的时候呢，请客吃饭就是革命。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的时候一场饭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